好，弟兄姊妹辛苦了啊！我们一起个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给我们心力、体力，主啊，我们可以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爱你，勇敢的往前走。主啊，求你给我们清醒的头脑啊，我们下午在这里能够清心，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敞开我们自己，主啊。求你将勇敢的心注入我们，使我们不再是自己，乃是靠着你。无论做主的工作，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管理我们的产业，主啊，都求你让我们仰望你，靠着你往前面走。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午我们讲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人哈，我们上午读了这个。上半段的经文，我们来读另外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25章，让大家有印象，所以我们还是从头读起好不好？我们从14节要读到30节，14节到30节，啊，我现在请姊妹读前面，好不好？姊妹读双数节，然后弟兄读单数节，啊，25章14节，请。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主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这里是个很好的对比啊，对比的是那两个5000两的2000两的，他们是随即马上就去做生意了，然后呢到交账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也是高高兴兴的去面对他们的主人。现在我们来看这个1000两的，他在做什么？第一个谈到的是18节，5000两的随即去做买卖赚了钱，2000两的也照样去，也赚了钱。好，18节，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也就是说，在前面那两个仆人忙忙碌碌，不断的做买卖，不断的积累啊，我估计啊，越做越高兴，因为他慢慢上轨道是吧？应该不是天生他就 怎么样，他慢慢上轨道，越做越高兴的时候，这个一千两的银子在做什么呢？他就把地掘开，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好，我们看啊，这里有个动词啊，十八节，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啊，这里还看得不很清楚啊，它的这个原文就很清楚了，有三个动词，第一是什么呢？走开，走到哪里去呢？走到没人看得见的地方去，是吧？那几个做生意的人，他们是到哪去呢？然后登到人多的地方去，所以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人，他走开一点，让别人不要看见他。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动词啊，掘开地，挖地，挖洞，偷偷的在挖洞。然后呢，第三个动词埋藏起来，偷偷的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工作做生意是不停的面临机会和挑战，当然也有压力。有兴奋，有紧张，买起来藏起来，对比相应来说就啊轻省了。中国有一个红二代哈，他到了美国转了一圈，他回去之后很有意思，他肯定不是基督徒啊，他后来在军队里做很高的官，他讲了一个意思，我看了他的对比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所看到的基督教的教堂都是在那个市中心那个十字路口，很那个繁华的地段，热闹的地带。他说呢，你看我们的那个佛教的庙宇都是躲在深山老林。哎，我觉得这个对比很有意思啊。神的子民要进入这个世界。We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进入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一群人呢，他是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啊，这里面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个寺庙和尚，还有一群啊，也是当时主耶稣时代的爱圣礼人啊，也是他们到野外去。好，我们看哈。这是两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我再问大家个问题啊，是不是这个拉一千两银子的人，他拉了银子之后，他马上就去做这个动作了？拉到这个银子之后，他马上就想，我还是把它埋起来是比较好，是不是这样子的？猜想，我猜想嘛，还是他已经踹过做几笔小生意？没有。所以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啊，但是我都替他想啊，替他想，他这个仆人，你说这个老板，你说这个主人一分钱没给他，他高不高兴啊？也可能高兴，一分钱不给他的话，他也觉得可能也冷落了哈。但是很显然，这个一千两银子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有可能踹过一下去做点小生意，说不定还赚了一点，赚了一百块，他做第二个生意的时候又亏了五百块，所以啊，想想啊还是不对，再做下去的话自己会亏光了。但总之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银子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祝福，甚至不是个挑战，而是一个太沉重的负担，他承受不了。他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祷告呢？我不知道。他祷告，神啊，感谢你，但是呢，我还是还给你比较好。赶快把它埋起来，就可以交账了。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把这个钱埋起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举动，这个是有他的那个，圣经背景的啊，就他们那个历史的背景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好，这里啊，这里是刚才两个对比，我们已经提了一下了。好，这就是圣经上的那个背景了哈。圣经的背景怎么讲呢？如果一个人将他的财物、将他的银钱或者家具交给邻舍看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金融机构是吧？没有银行，没有保险箱。 交给人看守，如果那个人那个财物被人家偷走了，如果把贼抓到了，贼就要加倍的赔偿，那就很简单，小偷要赔了。但是呢，若找不到这个窃贼怎么办呢？找不到窃贼的话，这个保管人就要开始有这个嫌疑了，是吧？所以这个保管人就怎么办呢？他就要去见这个审判官，并且在神的面前起誓，他绝对没有去碰这个财物。然后呢，这个原来的主人呢就不可以叫他去赔偿。好，这跟大家讲啊，也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当中，包括 Rabbi 的他们的那个传统中认为，他们保管财物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是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还能够理解，是吧？是啊，埋在地里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做法。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在读经的时候你看到他挖个洞埋起来就觉得他是很愚蠢，他还真的不是愚蠢，他们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子的。我这里很快的解释一下这个洞哈，为大家明白一下这个挖洞。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什么洞？应该知道啊，就在死海旁边的那几个发现了圣经古卷的全世界都很有名的洞啊。这几个洞死海古卷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就有了，然后在主后67年到70年的时候，他们反叛罗马帝国之后就被毁了哈，被毁了。也就是说到1940几年，将近整整2000年的时间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直到有一天一个阿拉伯的牧童啊，在丢一个石头的时候，诶，突然丢到个洞里面，听到嗡的一声嘣的一声，好像打到什么那个东西了，诶，他就好奇，他在他那个牧童的帮助下，他下去看，看了就看到了一些我们的中国叫什么叫翁还是叫缸是吧，啊，东西长形的，只不过它里面装的就是这个圣经经卷，是爱瑟尼人抄写的经卷啊，而且很明显的看得出那个经卷是后来的考古学家去进去了，看到很明显的看得出是很仓促之间丢在里面的啊，那个可能是罗马人打过来了，杀过来了，所以他们要逃。从那里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死海古卷，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考古发现。从死海古卷中发现了以赛亚书啊，通过那个各种的静电，不是那个什么射线军电，就是通过那个文字的写法和那个东西，很明确的指证这个以赛亚书是主前将近60、70年代在整个当时以色列人那个他们的那个抄写那个圣经的时候，其中一个字母就是他们写的，所以很准确的看到了。主前将近100年前的时候，以赛亚书跟我们现在的以赛亚书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没差别。因为新派的学者曾经说过，这个圣经就是人写的、人抄的，你肯定有很多的错误、很多的这个不对的地方。结果发现将近2000年了，这个以赛亚书都是这样的。好，这个不多讲。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挖洞是以色列人认为一个很好的保存财物、保存你的宝贝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在这个山里面很多洞啊，山里面还有，当然挖地下也可以，是吧？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人，弟兄姊妹，你自己琢磨着思想一下，你大概是属于哪一类人？1500是吧？厉害，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因为什么呢？我自己想啊，我大概是500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任何才华，大概500两。啊，我今天上午也提了一下，我的本性是犹疑不决。想一个问题想个老半天，做不了决定。 的一个人，但是感谢主，神慢慢改变我。我后来这几年越来越深的体会，可能神慢慢把我提升到2000年的位置。我不是勇敢的，但我可以效法别人，跟着前面的人走。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我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往前走，凭着信心往前走。所以我不是跟我旁边的人比，我是跟我自己比，我慢慢的超越我过去的自己。感谢主。所以这个挖洞这个方法是安全的，稳妥了，但是它其中缺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探险冒险的精神。他没有任何不希望有任何的风险，而且他最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全感。他这种人生态度，对钱财的态度，似乎是主人不喜悦。我们后面可以看得见，他说你的银子还给你了，是吧？你的银子还给你了。所以无论是爱色里人，无论是和尚，在旷野中生活，为了保护自己的纯洁，远离这个世界的污染，在旷野中挖山洞，把自己隐藏起来。当然我们不讲和尚了，我们讲这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也把神给他们的恩赐隐藏起来。所以基督教并不鼓励那种太多的修道院，是吧？我们躲到外面去，远离这个世界，单单亲近主，听上去很好，但是它违背了圣经中一个大的原则，我们等一下来讲啊。挖洞很安逸，没有风险，藏起来很安全，但是我们放下了很多自己的责任，以后要面对更多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有这个挖洞的精神的，我们是深挖洞怎么样管脊梁。但是呢，中国人的挖洞跟他还有点不一样，我们的挖洞是一种预备储备，是吧？一种忧患意识啊，他这个挖洞是完全的是藏起来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人他把这个银子埋起来之后，是不是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过他平常的生活了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还是说他有一种隐隐的担忧，知道主人还是要回来的？应该是有担心的，是吧？还是你太善良了，你在中期太着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后来真的碰到一种人，什么人呢？就是那种读书勤奋的人啊，他如果考试中什么不懂的，他一定要把它弄懂，让他自己考试，是吧？他有种人啊，他真的是考试之前不看的，考试之后，考试之前考试之前很长时间不看的，要考试之前一两个礼拜再看书的。哎呦，我碰这种人，而且他照样睡得着觉。当然考试前再祷告一下，神啊，求你帮助我。有这种人。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嘛，是吧？后来有一次就问那个小时候这么读书那个人，就说你当时那个考试又不好好用功，又考试考不好，你是不是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后来那个人说其实还是有。好，我们回到这里来，就是这个1000两银子的人，他把东西埋起来了，看不见了，看不见这个责任，看不见这个神给他的托付之后，他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过平安喜乐的日子了？其实还是很难，因为他其实知道主人会回来，哪一天不知道，但是主人一定会回来，而且回来之后一定会怎么样啊？要算账的，要交账的，是吧？所以我们再想一个哈，交账的日子到了，5000两的人啊，话已经传回来了啊，老板快回来了，我们大家准备好了，要把银子要都收集起来，准备交账了。那5000两、2000两的人高高兴兴，这个1000两的人呢，怎么样呢？应该有某种压力啊。你想当初他，因为我们替他少想一想，他把这个银子埋在哪了？你知不知道？埋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是吧？有没有经过思考啊？啊， 啊，绝对的经过思考。有没有过段时间去看一看呀？他有没有委托他自己的仆人去埋呀？没有。肯定自己去。有没有压力啊？也有一定压力。好的，所以交账的时候他默默无言了。他当然也不是完全的默默无言，他跟主说什么哈？他的主人对前面两个人都是说，你们是良善忠心的人啊，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大家注意看圣经啊，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注意看，主人还没有讲话，24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人还没有说话，他先说，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首先就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好，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忍心啊。忍心，中文这个字忍心可能是还有点模糊，不是很清楚。这个忍心的字是指他的心很硬啊，不柔软，或者很 stubborn 啊，不柔软。那用我们现在的话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用英文的话叫命啊，或者是说中文叫什么，叫心很硬啊，不良善，好，或者类似的话。他一来就讲这个主人是一个忍心的人，然后这忍心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好，这是一个那个时候的农人呢、啊，种地的人的一个术语哈，就是正常情况下你在耕种的时候必须要撒种是吧，撒种才会有收割嘛，对吧，才会有收成。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打谷子啊，要把它那个风吹上啊，然后再把那个落下来的谷子聚集起来啊，把糠秕吹走是吧。这两句话加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心很硬的人，不良善的人，没有付出就想要所得，意思就这个意思吧，是吧？这肯定不是好话。你注意看，无论怎么解释都不是好话。这就是他对主人的认识。那他对主人认识是不是公平的呢？我们现在站在旁观的立场上看，他对这个主人的认识是不是公平的？其实不公平嘛。那无论怎么样给了你一千是不是，而且这个一千不是个小数字，是个很大的数字。所以每一个人的行动的背后啊，都有他自己的神学思想做基础。不信的人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神。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跟大家分析啊，就是我自己的观察，也是教会中有一些观察，我觉得很有意思。什么呢？很多不信主的人做事都非常的积极主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世上没有救赎主。那我如何解决我的问题呢？谁是我的救赎主呢？自己。所以不信主的人非常刻苦，非常努力。前几天我的儿子跟我讲，哎呀爸爸，听说那个美国有一个男孩把他的妈妈杀了，我没有看到，把他的妈妈刺死了，我没有看那个新闻。我就说那一定是这个妈妈逼着这个儿子这样那样。他说爸爸你太不公平了，你都没看这个消息你怎么就说这个话呢？我说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这样，一般一定是这个妈妈逼得太狠，这个儿子受不了了。他说爸爸你太武断了。后来其实你们看过这个消息是吧，其实无论怎么样，其实这个妈妈就是个我们所说的虎妈是吧，虎妈很严厉的，很追求的，不是追求这个爱主，是追求这个善尽的，一定是要靠我们人的努力，人的方法，这个世界上追求成功的啊。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逼迫我们的孩子也要这样努力，也要这样的很严格的怎么样，所以很多很多的孩子受不了， 几乎都逃不掉这个 pattern 了。那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反而是比不信的人好像更加弱智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但是感谢神，问题是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很多基督徒，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所以我读书不要太用功，考试之前祷告，祷告之后没有过，问牧师怎么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有让我过。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你的神学很重要，你对神是怎么看的非常的重要。你觉得这个神给你的是托付，给你的是机会，给你的是挑战，你勇敢的去接纳，去拥抱这个机会，这个挑战，你就高高兴兴的。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生命是一个 burden， 是一个诅咒，你会怨恨你的神，你会怨恨你的父母，然后最终的结局是你会自己取掉你的性命。我们加拿大的移民，华人移民已经发生过好几个这个类似的 case 了，因为生命对他们来说太沉重，很可惜啊。所以说我们对神是怎么看的，很大部分程度决定了我们将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这个仆人对主人的认识其实很负面，而且是也不公平的，因为主人给了他一个 talent， 很有钱了。当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 而怪罪神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深刻的犯罪，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是神，是环境，是父母把我逼成这样子的。多少父母，真的我碰到很多的人移民真的就是为了孩子，但是也因为我们爱孩子，所以我们对孩子很多的期待，所以这孩子受不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父母我们要小心的啊，这是另外一堂课了。但作为孩子来说，他也要很小心，他没有体会这个主人的心，他更多的是从下文上看，更多是看到是什么呢，他是保护他的自己，我把银子埋起来了，至少我就没有责任了，至少这个银子不会赚钱是知道的，但是呢，至少也不会丢了。主人给的银子机会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为主人做事去做生意赚钱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在这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喜乐，他没有为自己的懒惰自责，而是把责任归到他的主人身上，而且是非常勇敢的去指责他的主人。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首先是他下结论，然后怎么办呢？他说我就害怕，因为你是一个很不好的父母，所以我就害怕，我远离你，因为我知道你这个主人你是个忍心的，所以我害怕我把这个钱弄丢了，所以我就把你的一千银子埋在地里，请看看，结局很好，银子还在，我把这个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是他的回应哈，根本原因是他害怕，对主人害怕，对做生意害怕，对失败害怕。其实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做五千两的两千两的应该在生意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过失败的啊，甚至是亏钱的。我现在开始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如果这个做一千银子的人在做买卖的过程中真的是把那一千银子亏掉了的话，会怎么样呢？或者再问一句，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会不会比不做决定要好一点？好一点啊。 求神恩待啊，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就看你这个错误的决定错误到什么程度是吧？我去过夏威夷玩啊，我们这样去旅游过，带我们家的孩子去过夏威夷玩，夏威夷的海水都是温的，在那个水里面都不冷，而且就是上来的时候那个风吹的也是温的，哇，我就觉得这个夏威夷是真好啊。后来2007年的时候我就回到中国，我在想啊，我一定要到这个海南岛去买一个房子。好，这是我一个朋友就跟我一个建议，他不知道我现在想海南岛买房子，他就给我个建议，他说哎，你看在那个北方，在那个青岛旁边有一个地方在卖房子很便宜，他说我找了中国很多地方，那个地方是很好的地方。哎，我说好啊，就让我的太太去看一眼嘛。我太太就从上海这边坐飞机去看了，从机场下来，然后坐了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太太看的时候，哇，好美啊，就是老鹰在天上飞，然后是大海蓝天很好很美。他回来跟我讲，我说好啊，就买吧，我们也钱不多，就没有贷款就买了一个房子。后来我自己去看那个房子啊，从青岛过去的，那就不一样了。朋友开车开三小时还没到，我怎么这么远呢、啊、怎么离青岛这么远、啊、哦，一去哇，感觉很不一样。大家知道吗，这是我第一个投资，我投资的时候我都忘记了那个是北方，那个海水是冷的。大家可能会想啊，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你怎么会想到在北方买一个房子会有夏威夷那种感受呢？但是我告诉大家，这真的是我第一个财务上重大的决定，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决定。但是你问我有没有后悔，我感谢神，至少我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使我深刻的教训就是买房子你一定要注意 location。 对，而且不能让太太去。哎，我真的是被套在那里了。5年以后，我以什么钱买的，就用什么钱卖出去了。对，有人可能我不知道亏了没有，反正是我们是因为是起的时候就开始买了啊。然后我讲这个就是我有没有后悔呢？我没有后悔。当然，我觉得这个代价很沉重，因为我5年之后才把房子卖了，把那个钱拿回来。然后在加拿大，在沃特鲁买房子，对，还是好的，这是感谢主，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在滑铁卢开始买一个房子。总之，神让我学习一点：第一，要买房子；第二是什么呢？要买在你旁边。好，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我的决定是错了，但是呢我还是很高兴我做了个决定， otherwise 我永远迈不出这一步。我跟大家讲了嘛，我个性是要比来比去的嘛，比来比去结果能比到青岛那边去了。青岛跟夏威夷应该差得太远了是吧。就是一个人他在愚蠢的时候可以愚蠢到这个程度，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跟我比的话都可以感到欣慰。好，感谢主哈。所以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啊，这个主人对他说什么呢？主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主人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不仅仅是懒惰，其实你的心里面，你这个心态上是饿的。你怎么能够从心里面去这样想我呢？我是忍心的人，我给了你机会。”神对这个世上每一个人来说，至少是我给了你生命的机会，我给了你来到世上走一遭的机会。你既然知道，如果就算你知道你的认识是对的，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的话，那至少你可以做一件可以保守的事情了，就是把我的银子交给了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零本带利收回来。 好，这句话有它的背景了哈。我也是在查经的时候，在预备经文的时候，我更清楚、更深的明白，为什么犹太人这个民族，他真的是，财富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因为他们是最早一批去管理这个钱的。当时候在推罗西顿，那个时候的都是用金属做这个硬通货嘛，硬通货就硬的就是金属哈。各个地方都产银子，罗马产银子啊，推罗西顿产银子啊，耶路撒冷产，不是产，用银子做了个银币来交流是吧？都是同样的重量，但是呢，推罗西顿的银子呢，纯度比较高，所以推罗的银子在当地是流通很广的。但是有一点呢，圣殿中你不可以拿有外邦人的像，比如说那个像是那个推罗的王或者罗马那个帝国的皇帝的像来交给神。后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外邦人的这个东西不可以到神的殿中来玷污神的殿，所以你必须要将这个推罗西顿的银子、罗马的银子，你要转换成我们犹太人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中铸的银子来付这个丁税，那个敬拜的税啊，那个丁圣殿那个我们叫丁税对吧？人头税，或者是敬拜神的时候给神的礼物，用这个银子。那你想想看，这个银子兑换银子的时候有什么一个东西就出来了，叫做什么？叫做汇率。这汇率肯定不是一比一的。我看到这点惊呆了，我到现在对汇率都不，对它后面的那个整个机制说实话我都不是很懂。我虽然知道各个政府在搞明堂，但是怎么样搞，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还是不是很懂，没有时间去研究。犹太人几千年前就懂。当然这是一个兑换，还有另外一个兑换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用的是我的钱有多我怎么办呢？我交给你去管理，半年之后跟你讨回来。我交给你是100两银子，半年之后你给我多少银子呢？我们要讲一个价格。这就主要不是主要是主人说的零本带利，那个利啊就是利息啊，零本钱带利息还给我。天哪，这个民族几千年前就知道利息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也知道，但是我们的中国几千年来就是重农抑商，重视农业要抑制商业，因为觉得商业是在从无生有，所以是保持人民的淳朴啊，重农压抑这个商业。好，我们看啊，我等一下会再来讲啊。所以交给兑换银钱的人，而且那个用了个字哈，你可以就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他那个原文不是放啊，是丢。意思是说，你可以很潇洒的把这一他领到的银子丢给这个兑换银钱的人。你注意看，兑换银钱的人都是一个桌子在前面的，丢给他，非常的潇洒，不需要去隐藏埋藏这个银子。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的。其实主人讲那个话是顺着他的话讲啊，语带嘲讽。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坏人，你真的而且知道我是一定要算账的，要跟你算总账的，你就应该至少让这个钱交给兑换的人，可以拉点利息。我现在问你，这个仆人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方法兑换银钱？知道不知道？那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好，你用了个字懒，还有什么？二。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可以想得到，他这里因为前面说了嘛，25节，我就怎么样啊？害怕。我交给兑换银钱的人，一他林得呢，130几万银子呢。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把钳子拉了逃了？有没有可能？就算是今天的银行，你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银行有没有可能倒闭？所以这一个1000两银子的人是一个心思很缜密很细致的一个人，很聪明的一个人，他不是不聪明， 考虑很详尽的一个人，很细心呢、啊。前怕狼后怕虎，顶心的秀才，顶心的秀才。好，我们开始要做点小结了啊。有人说哈、啊，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投资者，一种人呢是什么呢？投资赚钱，甚至要赚大钱，是吧？在这个三个人里面，哪一个是这样的人呢？五千的是吧？两千的算不算？也算哈。另外一种呢，就是从来不投资，哪一种方法？一千就是买起来是吧？他不投资，买起来。还有一种投资的方法是什么呢？只要赚小钱不亏本就可以了。这里面有没有？有啊，交给兑换银钱的人嘛，利息是吧？就是 mutual fund 的嘛是吧？或者随便是看的。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比喻里面包含了好多的东西是吧？好，我们再看啊。现实生活中也确确实实是这样，我们在教会中，在社会中都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70-30的原则，就是说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工作是30%的人做的，这个房子你这个地毯啊用的最多的踩的最多的大概只有30%，70%是用的比较少的。哎，注意看是不是这样的？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社会上真正像5000两银子的人大概有多少？你告诉我，20%应该没有吧？应该是10%都可能不是那么多，包括教会的奉献。大体上是那个20-30的人差不多占了教会中70%的奉献。好，我回过头来讲这个70-30啊，但是大家知道吗？到了金钱呢，钱在上面啊，这个比例更加悬殊，大概是这个社会中10%的人掌握了这个社会中90%的财富。我再讲下去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像5000两银子这种人，他真的不是1%-2%的人，他很可能是1/1、1/2或者1/10、1/10的人。神知道的，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永远都不是。不叫永远吧？假设神再跟我20年去努力学习，我也不可能成为5000两的人。但是我感谢神。神已经让我慢慢学习，我可以开始到2000两的人，我开始可以慢慢去分辨寻找。这也是当时我跟我太太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们，求你在牧会的过程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 mentor， 有一个属灵的前辈，可以成为我们的引路人，可以成为我碰到什么难处，碰到什么问题，可以向他去请教的人。还有个祷告我没做，都是我太太做的。因为做牧者经济上是很拮据的，我太太在地下室祷告，神啊，求你给我10年的时间，让我们家脱离这种拮据，让我们家不要再，我们希望，我们不想再领政府的这个牛奶金。求你在我们生命中预备一个人，他愿意指点我们，包括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投资理财上面。这是我太太的祷告。感谢神呢，我在加拿大10年。我可以见证我们家是如何从一无所有到现在 感谢神，我们觉得很多了哈，别人看哎那么一点点，你们多伦多的人房子200万的，看我们那个算什么？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很感恩了，很感恩。我的意思说，我感谢主，我们慢慢的到了，我慢慢的到了，或者我们家吧，慢慢的到了2000年的人，我们去跟我们眼光看我们的眼睛去学习，无论是在我们的牧会的上面，还是真正的在这个投资理财上面。我们能够找到一条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可以去 follow， 可以去遵循的，可以去慢慢脱离经济上的拮据的。好，感谢主。在现实生活中，那种很有风采很有魅力的人永远都是少数。你说性格测试可以做得出来的，这种人在这个人口比例中大概只有10%几，他是又很有勇敢，很有闯劲，然后跟人讲话很让人亲近，很有亲和力，这种人都是少数。所以说我感谢主，我是不配的，但是我感谢神，我虽然不配，神还是把我放在牧者这个位置上，我没有把这个位置当作是神折磨我的一个，我是把它当作神训练我、塑造我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也感谢神，我看到我跟我自己的过去比，我有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一起讨论这个5000两、2000两、1000两。我在教会中有的时候查经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讲，我很坦诚的讲，我自己觉得我就是500两。没有天生的聪明，也不勇敢，但是神改变我，神提升我，使我能够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来服侍他们。我不配，教会中比我有学问、比我学位高啊、比我有钱啊，钱谁跟我比，你们就会感到愉快一点的人多得太多了。但是感谢主，让我认真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你的 talent， 让你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说，神啊，你就是对别人好，你就是对我小气。好，我们来看啊，现在开始讲一点啊，就是说这种5000两的人永远是少数。但是无论你现在是100两、200两，或者是1500两，刚才那个姊妹说1500两，这个人还是蛮乐观的，你知道吗？至少我是往后退500两，他往前进500两，所以这个姊妹比我的心胸更加宽广，更加在神的面前自我认识形象更加正面，很好。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少数的。整个这个经文它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天国好像，也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要强调的是不是要你埋银子，不是要你挖洞，他要你是进入这个世界中为你的主人去赚取。他强调的是那一种冒险的精神。好，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字啊，我自己从这个字上也有很多的收获。这个字就叫做什么呢？叫做 enterprise， 你们一定知道这个字哈 ，enterprise， 这是什么意思啊 ？enterprise， E N T E R P R I S E， 企业对吧？这是我们中文的企业。那个字它的原文是这个字根是什么意思呢？啊，对，前面那个 inter 是其实是它跟 I N T E R 是一样的啊。它其实相互之间的关系 ，inter 是这个 inter。你说做动词的话，当然是进入了；但是作为字根这前缀的话，它是 international 这个 inter。prize 是什么呢？跟 pre 是一样的，抓住、抓、抓。它后面意思是什么呢？后面的意思是我们仅仅单单中文用的是企业，还翻译不出来这个词后面的含义。这词含义是什么呢？ 属于任何的企业，任何的这个生意，都是一个抓住机会，抓住时间，相互之间的抓住。所以当哥伦布他在探险新大陆的时候，他要向地球的往西走去找到这个印第安的时候，他把他这个 project 叫什么，叫做 Enterprise， 是哥伦布的 Enterprise。 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去到葡萄牙的国王那里去筹款，希望他支持，结果别人没有支持。他去到西班牙的那个皇宫里面去的支持，搞了几年也没有得到，后来最后得到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的结局是西班牙的国王 King 和 Queen 把这个 Enterprise 拉过来，不再是哥伦布的 Enterprise， 是西班牙的 King 和 Queen 的 Enterprise， 是他们的机会，他们的冒险，他们抓住了。角色改过来了，变成是西班牙的国王出全部的钱啊，然后呢让你这个哥伦布去做这个探险，回来之后我们开始来分这个，如果探了险带出了多少金子，我们来分这个财产。很有意思啊，这个是西方的这种传统，可以跟国王讨价还价，我们来谈论做完生意，做完这个生意做好之后，你分多少我分多少。 Enterprise， 我当时还不了解为什么西方，为什么那个美国和加拿大都很强调一个小企业，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四五个人。他说这种企业，成千上万这个企业是我们这个经济的一个支柱。我当时不懂，我后来慢慢懂一点了。不仅仅是这成千上万的这个小企业，他赚的钱是这个经济的支柱，不是这个，是他背后所代表出来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成千上万这种敢于冒险，敢于去凭自己的能力去生存的人，他们成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支柱。假设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成千，不是成千上万，成百万的人都想进入一个所谓的国营企业，进入一个靠这个工资吃饭，靠这个国家去给你福利去养活你的话，这个社会一定是没有动力的。假设基督徒沦落为这样的人的话，基督徒一定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官做盐。大家看看吧，多伦多有几个白人？白人在不断的后退后退后退。因为他们想依靠政府的福利，所以是那些更勇敢更愿意付出的人就来到这个社会，填补这个社会。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神需要什么样的人？神的国度里面，神最看重的是什么样的生意呢？好，我开始给大家讲一个，我今天讲的很多东西都给忘记，但是我希望这一点你们不要忘记啊。来，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经文，马太福音25章这句话，27节，到我来的时候，翻到了吗？我们去读，到我来的时候可以零本带利收回。我现在来跟大家讲这个利的什么意思啊？利翻成利息，但这个利原文中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我也是靠原文的，这个都不是我的。我在查原文的时候带给我很深很深的震撼。这个利息的原文意思是生的意思，就是女人生孩子这个生。这个震撼是什么？原来犹太人自古都知道钱能够生钱，这个时候我们再读一些经文，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图画能够拼完整了。不是一节，是两处经文，好不好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我觉得很重要。创世纪1章28节，一起读啊，我们翻开啊。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第一章二十八节。好，我们起来，请。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再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问大家，教会是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大家不要害怕，你们知道我在讲的生意是什么意思。教会绝对不是让你做直销的地方，但是教会做的是天国的生意，为神的国度赢取灵魂。宣教士，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本地的传福音，用这个做生意来讲，有没有贬低这个传福音的属灵的那个精髓呢？没有，是主耶稣自己亲自的用做生意来表达神国度的扩张。求神怜悯我们，教会的钱财包括人才都是神给我们的资源。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哎呀，我们教会没有增长，我们好，教会很小。求神恩待，求神自己亲自的关照你们以及你们的牧者，但如何行？假设我们在座的是有同工的话，我们小心，我们反省一下，你们教会有没有挖洞把银子埋起来？有还是没有？我可以给大家分享我的教会啊，我承认有。十年前我来到这个教会，教会就有30万的 cash 放在那里。十年前一个 single house 在我们那个地区是20几万，25、26万。现在十年后，我们那个地方的 single house 是70万。十年之后，我们这个30万慢慢积累又增加了，变成了40万。这是不是挖洞？比挖洞好一点，放在银行里，放在银行里，真的。我在讲我自己的教会，当然我是主任牧师，我也随便不可能动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其他的事工，我们每一年的新的奉献已经 cover 住了。这30万见证的是什么？见证的是弟兄姊妹对神的爱，还是见证着这个教会在神面前的亏欠？你们估计，如果我们不讲这个比喻的话，你估计呢？如果我们今天讲这个比喻的话，你再来想这个问题呢？我自己认为其实是亏欠。神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感谢神呢，我的教会从2016年开始，我们在推动职坛。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为什么要职坛？我们沃特鲁这么小，从东到西15分钟，从南到北10分钟，到哪去职坛？到哪职坛都跟我们自己的教会只隔个5分钟6分钟。感谢主啊， 经过祷告，我们同工都看到这一点。看到哪一点呢？就是我们不直堂，我们教会比现在增加一倍，我们已经是这个地区最大的教会了，我们比这个现在的人再增加一倍的话，到600人，我们600人就真正满足了神在这个地区的福音工作的需要了吗？当我们都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几乎马上就看到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小滑铁卢中国人口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这么一个教会完全没办法真正承担得起这个福音的使命。所以就算在我们教会的家门口，我们都要知道。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通过了。不仅通过，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的祷告预备，终于找到地方，也终于寻到了牧者。5月份第一个礼拜，我们就要把他们拆出去。感�些神，有10个家庭要被拆出去。被拆出之前，那个同工们又在想了、啊。有的同工想啊，不是所有同工，有的想，哎呦，这10个家庭拆出去之后，能不能够存活呀？请了个牧者，我们给牧者的薪水很高的，不叫很高吧，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他们能不能存活啊？感谢主。他问的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做这个事的，后来就问这个事的，问财务的，把这十个家庭的那个2017年的11奉献总数加起来，给我们一个数字。感谢主，6万。我们宣道会这样子的啊，只一个堂，母会要每个月支持1500，区会支持1500，华联会支持1500，4500，4500之外，一个月啊，一年的话大概5万6万，再加上他们本来的这个11奉献6万，加起来10几万，他们只要付牧师的薪水大概加福利的话6、7万，再加上租场地的话一个月1000块，一年就1万多。所以感谢神啊，神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所以这些钱都没有动用到我们的几10万。所以今天这个5000两、2000两、1000两，他要讲的是天国的事，挑战我们，你所在的教会有没有为主尽忠。我已经讲了，我自己的教会还有那个存款存着了啊！我要是说，哎，把这个10万奉献给这个机构，把这个10万奉献给这个机构，肯定不干。但是求神怜悯我们，教会不应该成为挖洞的人，应该成为积极拓展的人。其中一个最好的教会的发展模式就是直堂。感谢主。在这职堂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工有人神给他国度更大的目标，不是目标，意向。怎么样生，全都是用这个字来的，生钱，生钱。基督徒传福音，做商服传福音，生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有生命的基督徒。这个人能生个孩子，是这个人有生命啊，丈夫有生命力，妻子有生命力，所以能够生个孩子。教会能够生个教会，感谢神，这个教会有生命力。感谢主啊！大家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中国1、200年以来，全都是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宣教。什么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可以向外面差派宣教士？你们觉得这一天还遥远吗？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教会，中国开始真正成为祝福世界，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所使用的一个族群。我绝对相信在天国里面已经看不出你是中国人了，在地上我们还是中国人， 深愿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们教会的一对同工，他们有这个感动，他们要出去宣教了。而且是尽量的去到远方，去到异文化的地方，给不是中国人的人宣教。他们要去非洲跟穆斯林宣教。所以我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人。我也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来听不仅仅是听一个信息，乃是带给我们生命里面灵里面的突破，让我们更深切的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是愿主的子民遍满这个地面，按照神的心意治理全地，而不是将神给我们的资源、神给我们的人才、神给我们的钱埋在地下，让我们成为一个有钱的中国人。不是的，要让我们成为有意向、为主而活、勇敢向前的中国人。不能说中国人，中国的基督徒。愿这个比喻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能够带给我们投资理财上的思考，但是更愿意这个比喻带给我们更深的明白天国的意义，我们天父的心意。求神恩待，愿我们都在中间有份。无论你是去祷告还是去经济上支持这个宣教士，愿神祝福你们，那是最好的投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但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我们，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并且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恩赐，或者是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不仅是彼此相爱，让我们学习将你的国度扩展，使更多的人，使在这个羊圈之外的还有属于你的羊，要早起来一起来荣耀你、敬拜你。愿你差遣我们勇敢地往前走，也愿你给我们智慧话语，知道如何管理，不仅是管理，来投资我们的钱财，投资我们的生命，为的是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够被你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愿你祝福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被你所用、被你所重用的器皿，成为你国度扩张的工具，成为祝福人的管道，也让我们自己成为在你面前蒙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